好，大家手上可能有拿到今天的讲义了，然后手上也可以有你的圣经。如果你有带前几次的讲义的话，也可以拿出来。我今天要从经文的脉络呢来做一个开头。大家还记得我们第一次上课的时候讲到的哥罗西书的第一个段落是的主题是什么吗？第一个段落的主题是讲到保罗他的祷告，不晓得大家还有没有这个印象。保罗呢在第一章的第一节呢先向大家问安，然后从第三节开始有一段为大家的祷告，这个祷告是为大家向神献上感恩。我那个时候说呢，我们可以学习保罗他祷告的时候他感恩的内容，他感恩的基础是什么。对我们大部分的人来说呢，我们会向神感恩呢，就是我向神求了一件事情，好，这件事情成就了。比如说我向神求让我考上大学，然后我向神求呢，我的孩子呢考上一个理想的学校。我们会为最后学校放榜了，然后孩子考上这个很好的学校了，向神献上感恩。但是呢，保罗他的感恩是为了这件事情背后的动机而向神感恩，就是孩子考上大学了。然后考上不错的学校，他是为了要荣耀主的名，然后他是为了将来可以更好的服侍主，然后为他考上学校这背后的动机向神感恩。这是保罗的祷告，在第一章的第三节到第八节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段。然后接着是第九节到第十四节，保罗为信徒的生命来祈祷，然后向神祷告，求神让他们能够在各样的事上力上加力，然后好叫你们在凡事上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在第一章的十一节讲到说，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你可以看到又有欢喜，然后又有忍耐，又有在服事上面，在他们的生活上面需要忍耐的部分，又有在他们的生活当中见证神的过程当中快乐的部分。而这一段呢，最后在第十四节呢结束在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接着呢，就是我们上一次讲到，从第十四节这个爱子，原文是那一个人，开始介绍保罗对爱子的认识。我们上次就开始看到，从第十五节开始看到有一首保罗做的诗歌，从十五一直到二十节，讲到爱子他是那个创造世界的基督。然后他也是救赎这个世界的基督。所以从保罗的祷告，然后保罗从十四节开始，然后延伸到十五节讲到了基督，保罗心目中的基督论，他在讲基督是谁，基督和我们的关系是什么，他是教会全体之首。然后到了上一周呢，我们最后结束的经文呢，让我们看到保罗讲到他的职事了。最后我们结束的经文在哪里？我看一下，我们最后结束的经文是在第二十三节，一章二十三节讲到说。一章二十三节讲到说，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以至于不至于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 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这个我保罗也做了福音的执事呢，就接到我们今天要看的内容了。从24节开始，一直到第2章的第5节，讲到了保罗他的服事，保罗他的工作。好，今天的这一段经文呢，我简单的分成两段，而这两段呢，有许多学者呢认为这两段的前后呢是有呼应的，它整个形成了一个我们叫做交叉型结构啦，就是像一个三明治一样，然后上下呢各有一层，然后中间又再夹了一层，然后最后里面呢再夹了一层。这个很像我们上个礼拜所看到的那一首诗，那一首诗我也是用的这个结构来跟大家说明，说那一首诗的中心是基督，他联系的所有一切，包括旧有的创造以及新的创造。而有学者呢在看这一段，我们今天看的这一段经文，他同样看到了说，哦，这一段的经文呢很可能也有这样子交叉结构的结构在当中。当然也有一些学者是反对的，不过我觉得可以把它放在里面给大家参考，大家可以看到前后的对比，然后它的一些呼应跟对照。比如说呢，我们来看第一个 A 的部分啊， A 的部分呢讲到第24节一开始，保罗说，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保罗现在开始要进入他服事的介绍了，他要在这里面跟哥罗西的信徒介绍他在做什么，然后他为什么这么做。所以24节有两个词汇是我们等一下可以从第2章的5节可以看到对应的，一个是肉身，然后另外一个是喜乐。我在刮胡外面的字呢，就是我 A 上面写肉身的喜乐，然后 A plan 也写肉身的喜乐，就是这两节经文都共有的。我们可以看到24节说，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然后他说，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得欢乐。而第5节呢说，我身子虽与你们相离，心却与你们同在，见你们循规蹈矩，信基督的心也坚固，我就欢喜了。所以我把它共同的部分呢，就是写在刮胡的外面。而刮胡里面是什么呢？是这两种的肉身的喜乐呢，有一些不同，它的内容的不同。一个是我们可以从24节看到，保罗说他肉身上面的喜乐呢，是虽然他在受苦当中，但是他感到喜乐。而第2章的5节呢，他也说到他肉身的喜乐，但是他肉身的喜乐是虽然跟这些收到信的信徒是有距离上面的相隔的，所以我这里写说，虽然在距离当中，但是他喜乐，虽然我见不到你，但是我心里面是喜乐的，因我的心与你们同在。这也就是第二段呢，我为什么下的标题是心系教会。保罗在第二段里面，从第1节啦，然后一直到第5节，他一直在心里面想的这些人，虽然没有跟他们见面，但是他心里面一直想着他们，而且充满喜乐。第二章的1节说，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然后第5节说，我的虽然去跟你们相离，但心却与你们同在，见你们循规蹈矩。这个见不是真的看见，是听到哥罗西这间教会各样信徒的情形。所以他光是听，然后光是知道他们，然后心就跟他们在一起。这是一个是受苦中的喜乐，然后另外一个是 知道信徒他们的循规蹈矩，知道他们的状况的喜乐。好，那我们再看往里面看 B 的部分。 B 的部分呢，同样有在这两节当中有两个共通的词汇，一个是知道，另一个是奥秘。在第二十七节呢，我们可以看到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我们可以看到二十七节讲到神的旨意，神愿意他们知道这奥秘有何等的荣耀，神想要让我们知道这件事。而在第二章的二节呢，二章二节讲到说，要使你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以二十七节，如果我们对这个奥秘呢有疑问，一章二十七节，我们如果对这奥秘有疑问，这奥秘到底是什么啊？这奥秘到底是指的是什么样的内容？在二章的二节就提供了回答，他说：“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这也是我今天在第二章讲义里面写下的第二个问题。保罗说到一个奥秘，你觉得这公开的奥秘是什么呢？这奥秘是要给谁的呢？我们可以参考二章的一到三节，你就可以回答这个奥秘是什么。我们不一定能够回答得很丰富啦，很完整啦，很像学者一样，但是我们就可以根据经文然后做简单的回答。好，我们可以从经文当中直接从经文当中找到答案。好，我们再往里面推进，看到西的部分。西的部分呢，我们就可以更加的明显看到保罗怎么样子讲到他在服事上所付出的。他用了尽心竭力，有的中文的版本呢，它是翻成很努力啊、奋斗啊、不懈的做这件事情。所以他的尽心竭力呢，是带着一种奋斗的心，然后来表达他服事的心情。他在二十九节说到：“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就是他借着耶稣基督努力奋斗啊。这里面二十九节的他指的就是耶稣基督。因为按着前面的前文，我们看到我们传扬他，这个他是耶稣基督。好，然后我们来看二章的一节呢，同样写到尽心竭力，说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我们不知道保罗呢，他跟这些人没有见面，然后他是怎么样子，他是怎么样子做了什么，然后为他们尽心竭力。很有可能呢，是在哥罗西呢 有一些人呢是跟保罗亲自见面的，保罗牧养他们，然后保罗装备他们，教导他们，让这些属灵的领袖回到哥罗西教会，然后建立教会。就像我们看到的，有以巴弗啦， 有一些人，这些教会的领袖。好，不晓得这样子大家看了这一段经文有没有一些厘清，或者是觉得结构上面比较能够吸收，然后比较能够了解。那我们接着就要继续来看经文。在第二章的第一到二十四节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经文，然后也是许多学者在讨论很热烈的一段经文。因为呢，保罗他写到什么呢？他说：“要我现在为你们受苦，然后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 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哇，有没有觉得这一节经文他讲说我要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学者就对这个有很多很多的讨论啊，还有想法。基督的患难上面的缺欠是我能够补满的吗？基督的受苦呢？基督的受苦是我能够去填满，然后基督的患难是有缺欠的吗？我这边写的第一个问题啊，说哥罗西书的一章二十四节写到了，好，这一句话，以下的意思何者是正确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想一想。第一个答案呢，是说保罗说基督的受苦对拯救他的跟随者来说是不足够的。你们觉得是这个答案吗？大家要不要，有没有人觉得是这个答案的？你可以参考第一章的十八到二十节，是我们上周的经文，就是保罗所讲的那一段基督论。好， B 呢是说保罗认为自己的生命中应当反映及重现基督的受苦，但目前还缺欠还不足。哦，这个其实呢蛮多教会的传道啊或者是在使用的，他说基督受苦啊，我们基督徒当然也要受苦，这当然也是保罗这边给我们看到的他的榜样，因为他在这里面重复了两次说他是何等尽心竭力。所以主耶稣基督受苦，我们当然是要受苦啊，然后主耶稣为这些事情舍己 付代价。你没有舍己付代价，你就是不像基督啦。对，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在教会里面听到类似这样子的话，或者是有这样子的感受，就是保罗他觉得自己的生命就应当反映耶稣基督的受苦，那我没有受苦就是不像基督。然后第三个答案是保罗在末后的世代，然后在这个走向基督再来的这个过程当中，他表达自己的受苦是加入了信徒仍然需要经历苦难的数而已。哦，这是什么意思？好，如果呢我们看到上一周我们所看的那一首诗那一段经文，我这边写到说参考十八到二十节，十八到二十节写说他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活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呢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就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大家有没有看到第十九节说到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住在他里面，还有二十节说借着他在十字架所流的血就成就了和平，叫万有都与自己和好了。所以呢，那一切的丰富都在他的里面，他所付上的代价，他的救赎是不会需要有任何人来去补足的，他是能够叫万有都与上帝和好的。那个万有当然就包括了以前就知道神的犹太人，还有 还没有认识神还没有旧约律法的外邦人，万有都借着主耶稣基督与他和。这里包含的一切，包含了万有，包含了他在凡事上都是居首位的。所以自然没有所谓保罗他的受苦要把他的受苦拿来补耶稣患难 的缺陷的，他没有这样的意思。所以 A 这个答案呢 是不对的。然后我们再来看 B 呢，保罗他认为自己生命当中应该要重现啊，反映基督的受苦啊，然后但目前还有缺陷。可是呢，我们要知道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的重现，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的像耶稣那样子的受苦。我们既是不完全的，然后我们身上也带着罪性。我们虽然有成圣的地位，但是我们还没有完全成圣。所以这个 B 的答案呢，也是不对的。这个 A 和 B 的答案仿佛我们对耶稣基督的救赎打了折扣。因为保罗在一刚开始的基督论就说，一切的万物的万事的靠着耶稣基督就可以和好了，我们不需要再任何人。那为什么保罗还会说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呢？很可能是在从犹太人的背景当中，然后一直到了新约都有的一个概念，就是认为呢，神会在所有世上的人受苦到一定的额度的时候呢，基督会再来。而保罗正在这个额度当中。我们在去年看到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有许多人呢在祭坛底下，然后他们向神申冤啊，然后问说哦，我们还要等到几时呢？然后那做宝座的就说再等候片时，你们的冤就要被伸了。所以仿佛在这个架构当中是有一段时间，然后有一个数额是要时间，然后受苦的数额满足了，耶稣基督他才会再来。而我们不要觉得说好像神呢需要累积这个啊，那个我们的痛苦指数要累积到这样子，然后耶稣基督才再来。其实这些的受苦啊，在保罗的这一段经文反映出了一个人对耶稣基督的委身。没有一个愿意没有一个人他说他想要委身于基督，想要跟随基督，而他不需要受苦的。所以保罗他的受苦，他的尽心竭力，他为教会所做的，反映出了他对教会的委身。这也就是我为什么在第三题问到大家说，保罗对自己为基督受苦的领悟是直言不讳的。他不会说啊，我只要服侍啊，然后我做这些事情啊，我为你们奔波，然后劳苦，然后为弟兄姐妹忧愁，我心里面是不会觉得苦，不会觉得难过的。他是直言不讳的说，他是为你们受苦，为教会受苦。但是他又在里面说到，他在这些服事当中，在他的侍奉中是带着喜乐。而他要告诉我们的是，他在这些受苦，然后在这些喜乐当中，其实是反映到他对基督的委身。正如第一章的第23节说，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这执事的原文就是仆人，就是奴隶。唯有能够确认自己，唯有愿意摆上自己完全委身于基督的，他才可以说哦，他受苦，然后他又喜乐，然后因为他是蒙召的仆人，他是委身于基督的。 好，我每次都觉得说我好像讲的会有点快，但是我好像这三题大概都讲完了，这三个题目都讲。那我们继续再看经文里面的细节。在第二十 在第24节里面呢，他讲到说，保罗说，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这个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表现出了保罗他的使命，要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一段日子，他愿意成为那个满足神心意他受苦的一员。当然这个受苦不是他自找的，这个受苦乃是表现出因为他有呼召，他愿意委身，愿意付代价。然后25节呢，保罗继续说，我照着神为你们所赐的职分做了教会的仆人，然后要把神的道传的全备。传的全备，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这奥秘我们刚刚已经看到了，是就是基督，也是神将来必定应验的计划，是神整个救恩的计划。而这个计划呢，已经向圣徒显明了。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尽力的想要让基督的道理传的全备，而这个基督的道理呢，已经向我们显明。所以这奥秘呢，不是隐藏的奥秘，如今已经是公开的奥秘。正如27节所说的，神愿意叫我们知道这奥秘，而且这奥秘对外邦人公开，然后展现出神对外邦人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好，这奥秘要如何传扬呢？在第25节讲到说，我们要把神的道理传扬的全备。在28节，保罗就进一步的讲说，我们要传扬它。如何传扬呢？第一个是要用各样，是要用诸般的智慧，就是指各式各样的智慧，包括了劝诫个人啊，这里的劝诫很可能是指纠正错误的部分，还有教导个人是指的是教导正确的部分。所以既有纠正错误的部分，也有教导正确的部分，既要纠正，然后也要教导，既要使人归正，然后也要使人得到正确的全备的基督的神的道理。然后用这样子呢，又有正又有反，又有纠正，然后又有教导，把人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引到神的面前，上周我们已经看到他就是献祭，是把人可以呈现献上去的意思。所以保罗所要做的就是用各样的智慧，有劝诫的啦，也有用教导的方式，为的都是要让这一个耶稣的身体，这一个人可以完完全全的献到神的面前。而正如保罗他一贯的思想讲到，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有一个神学家呢，他就说教会是什么呢？他说教会是钉在十字架上弥赛亚的身体。不是只有这个头要钉在十字架上献上，这个身体也要钉在十字架上献上。不是只有耶稣基督是完全的，教会也应当是像耶稣基督那样子，可以 完全可以献上的。所以这个神学家他说，教会是弥赛亚钉在十字架上的身体。所以保罗说到他的使命就是为这件事情劳苦。然后29节，他借着耶稣基督在他里面的大能，尽心竭力的做这一件事情。我在读的时候呢，我就想说，会不会我们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会想到，这一段经文， 是跟传道人有关的，跟我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保罗呢，他是一个，他说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他是耶稣基督。但其实我们不都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吗？并不是只有传道人才是耶稣基督的仆役。而接下来保罗继续在二章的一节，然后他讲到，继续讲到他是如何的尽心竭力。第二节说，他那尽心竭力是要叫他们的心，然后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至于丰丰足足的在悟性上有充足的信心。这里的第二节指的心呢，通常是指一个人呢意志和情感的中心。我们常常说心呢是什么，然后这里的心呢，然后下面又讲到了爱心，对不对？心呢通常是指一个人意志情感的中心，然后表达出一个人的全人，一个人的全心都能够因着保罗的服事可以得着安慰。而一个人的全人全心呢，可以在耶稣基督的爱当中彼此联系起来，以至于在悟性当中有充足的信心，而且是丰富的。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了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强调的那个知识，强调的那个悟性。保罗认为这个知识呢，跟悟性、跟爱心、跟我们的信心都是有关的。你越是知道神的知识，你就越是有对他的信心；你越是有认识神的知识呢，你的爱心就越发的增长；你越是有认识神的知识呢，你就可以渐渐的长成像基督的样式。所以保罗他不愿意我们不知道这样子的知识，不愿意我们不知道神的奥秘，所以他说要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然后到了第三节呢，到了第三节继续讲到说，所积蓄的一切知识、智慧、知识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告诉我们认识基督的奥秘的知识是何等的重要，都在他里面了。他就是那一位看不见之神的像，唯有透过他，你才能够真的认识神。而第四节保罗他就提出了警告，告诉我们说，你们要真的有这些真的知识啊，你们要真的认识神的奥秘啊。我说 这些话是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欺骗你们。这就是保罗他为此劳苦的心愿，不愿有任何一个他所爱的、他所知道的人，他们被花言巧语欺骗了。愿他们真知道基督，真知道耶稣基督他的地位，真知道耶稣基督他所成全的。当我们真知道之后，信心就得以在他里面增长。所以到了最后，我们如果我们看到了今天我们没有放在这里面，如果我们下一次看到他，就会继续的讲到说要在他里面，第七节讲到要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了。所以我试着要把这个经文的脉络啊跟大家分享，就是保罗他借着第一段我们讲到他的祷告，带出了耶稣基督的身份。然后上周呢，我们看到保罗讲了耶稣基督，然后今天呢，这个礼拜他讲了他在基督里面的服事。然后下周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如何在耶稣基督里面生根建造。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把一切可以 更深更清楚认识你的管道途径方法都放在耶稣基督里，而你让耶稣基督降世为人，给我们看见，给我们经历，给我们能够看到主耶稣基督的榜样和作为，而能够认识你。主啊，我们盼望求你让我们也能够像保罗一样，成为愿意尽心竭力的传扬主耶稣基督的人。主，虽然我们不是都蒙召做使徒、做先知、做教师，虽然我们都不是蒙召要来做老师，要来做一个工程师，要来做一个幼稚园的园长，但是我们都蒙召要传扬基督，我们都蒙召成为你的儿女。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在教会、在传扬耶稣基督的事上有份，也愿意为你受苦，愿意为主你来付代价。因为在历世历代当中，已经有许多人为我们付上代价。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服事当中，我们虽然有时感到辛苦，我们有时感到困难，有时我们会有烦恼，但求你将喜乐充满我们，因为我们知道这乃是为主所做的，乃是主要我们做的，也是主喜悦我们做的。主啊，求你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从保罗的生命当中更深的使我们的更多的使我们的生命成长，好叫我们这一生越来越像你。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